刚刚闭幕的平昌冬奥会暂时驱散了朝鲜半岛上空弥漫的阴云。冬奥会期间，南北韩之间的互动似乎使人感到以体育促和平的美好愿景成为现实。但随着平昌冬奥会曲终人散，朝鲜半岛又重新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之中。美国总统川普在保守政治行动大会上宣布将对朝鲜实施史上最重的制裁措施。美国财政部随后发表声明，将对几十家船运和贸易公司、20几艘货轮和一名个人展开制裁。那么，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博士来分析这些话题。啊，欢迎马钊教授。
主持人你好。
马钊教授，我们注意到近来可以说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相对稳定啊，特别是在这个平昌冬奥会期间啊，朝鲜是没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挑衅的这个行为。那么舆论都是期待着，特别是在这个平昌这个冬奥会期间啊，美韩能够接触，但是事与愿违，不仅没有能够接触，而且呢是川普总统随后就宣布实施进一步的更强有力的这样的有史以来最强的这样的制裁。川普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做？
川普总统这样的考虑其实也并不意外，因为我们要知道，就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就是在朝鲜代表团出访韩国和韩国协商呢，磋商如何来参加这次奥运会。就在这个活动之前呢，美国呢也曾经召开在这个温哥华也召开过一次会议，当时呢会议呢就是集中了美国的很多亚太地区的盟友，而且呢还包括60年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很多美国当时的参战的盟友。那么当时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向朝鲜宣示呢，美国并没有放弃对朝鲜施压的一个基本的政策。如果说这次川普总统做出这样的制裁考虑的话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呢，实际上它也说明了，这次冬奥会的朝鲜的这个外交行为呢，其实并没有改变美朝之间的关系紧张的根源问题。那么这个所谓的根源问题呢，一方面呢是美国呢是觉得是朝鲜的发展核武器的问题，那么朝鲜认为呢是美国对他的国家安全产生威胁。那么一个安全，一个核武器，这两个问题呢都没有能够解决，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毫不意外呢，川普总统在奥运会结束之前马上就提出了新的制裁协定，还是希望呢回到这个以制裁极限施压。那么通过打造一个建立在国际体系之上的这么一个制裁体系，切断朝鲜的外汇来源，切断朝鲜的核武器发展计划的这么一个生命线，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解决朝鲜问题。
马钊教授，其实啊，就是在最初啊，这个朝鲜方面宣布就是派代表团，特别是派这个最高领导人啊金正恩的这个妹妹来参加冬奥会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国内啊就有非常强烈的质疑的声音，就是怀疑这个朝鲜是要借这个冬奥会来实施这个冬奥会外交，那么以此呢来瓦解美国的压力或者是美国的封锁。那么现在实际上看到，似乎奥运会结束以后达到了这样的，给人的感觉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可以不可以认为，就是说朝鲜的这个冬奥外交取得了胜利或者取得了成果呢？
我们要说的朝鲜这次的这个冬奥外交呢，它应该说是有长期和短期的不同的预期吧。那么我觉得它的短期预期呢，应该是要缓解前一段时间，特别是去年以来，美国对它进行强大的这个外交压力，特别是美国联合这个联合国里的主要成员国、主要大国对它进行的这个外交压力，这是它短期内达到的效果。那么长期呢，朝鲜是希望是通过这次的外交活动呢，能够和美国达成一些外交联系的这么一个突破口。那么我们看这次冬奥会结束之后呢，应该说朝鲜呢实现了它的短期目标，也就是说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压力，特别是呢把韩国呢拉到了这个自己的一边，通过这个半岛两国之间的亲情关系呢把韩国拉到了自己的一边，至少呢韩国不会在短期内呢这个和美国进行这个军事演习。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朝鲜呢也给中国了一个台阶。 接吧，因为中国一直主张是谈判嘛。那么朝鲜这次也是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说呢，朝鲜并没有取得他想得到的这个长期谈判，这个长期的外交努力的目标。一个呢是国际社会本身对于这一次朝鲜的东瓜外交呢就持一个怀疑态度。那么在过去的20年中，朝鲜跟美国谈了很多次了，那么这些外交都没能达到最终的解决朝核问题的这么一个这个目的，所以呢，这个国际社会对这个是有一定怀疑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也注意到，朝鲜这次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在韩国呢，其实并没有做任何的讲话。那么我们看到他们的笑脸，看到他们握手，但是呢，没有听到他们在一些主要的政策问题上或者外交问题上有什么样的发言。这样的话，等于也没有传达特别明确的信息给这个外界社会。第三个呢，之所以说他这个长期目标上也失败了，就是因为呢，我们看到美朝两国的领导人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互动。那么在开幕式的时候，实际上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就坐在金宇正的这个前台，但是呢，他并没有跟金宇正交谈。在后来呢，这个闭幕式的时候呢，美国总统的这个女儿伊万卡·特朗普呢去了朝鲜，但是在朝鲜那个向美国发布说是愿意跟美国谈判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伊万卡·特朗普呢已经离开朝鲜了，已经离开韩国了。所以呢，这样的话，综上所述，我觉得实际上朝鲜并没有实现它真正的长期的这个目标。
马昭教授，你刚才提到，实际上这个朝鲜的代表团啊，在韩国的时候并没有做什么实际性的这样的外交的这样的一种动作。那么他派出了这个美女拉拉队啊，可以说呢是吸引了这个过去以往也派过类似这样的团队，吸引国际媒体的注意力。但是像这个拉拉队啊，并没有能够真的改变就是国际社会对朝鲜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印象。为什么朝鲜的这种拉拉队这个战略现在没有效？
朝鲜拉拉队呢，其实确实是朝鲜一直以来的，他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外交的一个手段。一方面，他展现了这个朝鲜这个软性的一部分呢，比他的这个跟他军队相比，展现软性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呢，本身是朝鲜呢和国际社会接触比较少，那么朝鲜这个拉拉队呢，也能代表一定的这个朝鲜和国际社会接触的一个面向。但是我们说呢，这个实际上从这次来看呢，效果有限。首先来讲呢，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一个互联网信息发达的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时代，虽然朝鲜呢是封闭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对朝鲜没有任何了解。那么朝鲜这个拉拉队也好，还是他的其他的女性代表也好，其实国际社会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了解的。另外一个呢，是更重要的是呢，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人民外交吧，就是说非官方以外的人民外交呢，其实更强调的是互动。但是我们看到朝鲜拉拉队这次在韩国的出入呢，基本上是同出同入，而且他们的这个衣着呀、动作呀、口号都是非常一致的。那么这种简单一致性的这种文艺表演吧，实际上和现在这种强调多元化、强调个性化的这个大众文化是不太一致的。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讲呢，不但没有能够展现出朝鲜的这个软性的光亮的一部分，倒显得朝鲜呢和国际社会和现代社会呢，这个有更明显的脱离。
那如果说这次在冬奥会上，这个并没有能够在为美韩两国开辟这样外交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渠道，那么美国又重新回到了经济制裁的这个途径上来。那么经济制裁到底能够实现美国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吗？
应该说，经济制裁本身，或者说单靠经济制裁，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呢，一个是很难，另外一个呢也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之所以这样说，有几个原因呢。你首先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制裁呢虽然可以对于朝鲜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带来这个政治变化的结果。我们远的不说，就说美国家门口的这个古巴，接受了美国近60年的经济制裁，但是也没有能够推翻这个卡斯特罗政权。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朝鲜这个国家本身呢，因为它和国际经济是脱轨的，它一直受到这国际社会的制裁，这样的话呢，其实倒为他这个经济上这个抗压能力呢，倒是打造了一个抗压能力，因为他跟国际社会的经济呢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 另外第三个呢，我们要也要注意到呢，朝鲜这个国家本身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那么它呢是一个从上到下的这么一种经济统治模式。这种模式的话呢，一旦国家呢把战略目标确定好之后呢，这个可以集中国家的所有力量来保证它的战略优选项。那么如果现在它的这个核武器是它的战略优选项的话呢，它即便经受很大的经济制裁，但它也不一定会轻易放弃，而且它可能会呢，或者说经济制裁的这个受影响面最大的呢，很可能是它的基层民众，而不是它的核武器项目。最后一点呢，我们也要知道，美国的这个经济制裁呢是建立在一个联合国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中国和俄国也赞同的。可是中国和俄国呢，在赞同经济制裁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就是不能够产生人道主义灾难。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如果经济制裁过度，那么中俄是否还会跟美国统一口径，这也是一个问题。
美国总统川普和美国军方的官员一直也说，解决这个朝鲜问题，所有的选项都放在桌面上。那么，美国是否可能会采取军事手段，最后来解决这个朝核问题？
军事手段呢，的确是美国的一个备选项目之一吧。那么，川普总统呢，也不断的强调，他呢绝不会放弃这个武力解决朝鲜问题的这么一个这个措施。但是目前看来呢，军事选项有很多的这个不可定的因素。你比如说，首先就是说，美国的驻军在韩国、在日本的驻军都是在朝鲜的这个导弹打击范围之内的。那么也包括韩国首都首尔，那么那几千万人口就在朝鲜的这个传统火力的，不是说导弹，就是传统的陆军火力的这个炮火控制之下。那么你如何防止这个朝鲜发生这个报复行为？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要考虑。你比如说，如果说美国采取斩首行动，那么斩首行动直接这个消灭了现在的领导人，那么新的领导人对美国是什么态度？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个预测呢？这个也很难说。还比如说呢，如果说美国要销毁这个要空袭销毁这个朝鲜的核武器设施，但是你能不能够在一次空袭中就解决所有的核武器设施，而且在解决核武器设施的同时能不能够避免核泄露，这些都是一些很严重的问题。那么所以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能够解决的话呢，军事手段呢可以提，但是还是有很难的这个实施的这个问题。
最后我们简单来说一说，经济制裁好像这个效果也不明朗，军事解决的代价呢可能很大。那么朝鲜核问题的这个出路到底是什么？
的确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现在朝鲜问题呢没有任何一个好的解决办法。那么经济制裁呢，这个时间慢，这个也不一定能够产生直接影响。武力解决呢代价太大，而且呢这个后果可能更加不可控，而且中国和俄国也不会同意的。那么所以目前来说呢，最不坏的办法就是说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开始谈判就这个结束对朝鲜的制裁。那么其实呢，制裁军事压力应该同样的还在桌面上，只不过呢是不能够这个简单的就是说判这个外交手段就是死刑了，那么应该还是和朝鲜进行接触，那么呢希望通过谈判呢了解对方的这个想法，那么也希望通过谈判呢这个巩固业已存在的这个制裁的成果，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去找到一个解决朝核问题的这么一个出路。
好，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